虽然你这么做了，可是如果他把问题丢回给你的话，那是他对。但是问题是他解决你的问题的方法是去找另外一个人来替补你，
对，
这件事本来就是错的。
他的，我觉得他最大的问题就是出在于他不太沟通。
对啊，所以我认为，我自己觉得，反正怎么看都是他问题比较大。
我不知道，我就是放不下。
水
那是，这是你的水，你放在，他放在你的床上啊，下这个再放这个你可以准备就坐，我们待会可以开始。你要做到，哎，要不要叫你那个？
好生疏哦。
我叫你什么 ？Albert 吗？
你平常都怎么叫我？
哎哎，你不要穿着内裤来录音啦！你不要穿内裤。
好，那开头是什么？
开头，哎，嗨大家，我们今天来到了宜地，来到了饭店里面，应该没差吧？好啦，大家又是我们，又是我这个諮商輔導明音，然后我今天邀了两个好朋友来聊关于感情的生活，因为我们各自都经历了不一样的感情的遭遇，然后我们要在这边就是用抱怨跟我们哲学家的心态，生活哲学家的心态去剖析我们每一个人。那我们隆重的欢迎之前也出现过的 Michelle，
嗨，
还有就是在上班的时候偷滑交友软体被之前的 Albert，
嗨，我才没有偷滑交友软体。我在大便的时候偷滑，
你在大便滑，然后滑到你的主管，对不对？
滑到人资，
滑到人资的主管。
可是我没有，我没有滑打勾，我没有
滑到 like。你就是因为这样被滑啊？大家想知道就可以去听我们之前也大概是某一集的那个《社畜人生》的那一集，
第三吧，
应该是 EP 哎、欸、，EP
二或
四哎三哦，忘了没差，反正就是。其实我也好，反正就是大家也可以听一听这样子。然后呢，会这样的原因，我们会聚在一起，有一个很大部分的原因，绝对是因为
我们要出来喝酒。
喝酒，可是昨天酒意正浓的时候，我就是大家都睡了，所以我的房纲也就这样忘了。所以今天就是一个随便聊的聊的感觉。那我们会聚在这里，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有人经历了，正在经历情伤，那有人正在经历感情的纠结。
啊、
对，
有吗？
有啊，你蛮纠结的啊。
哦、
然后情商这位，你还好吗？
不好啊，一次比一次还要崩塌。
一次好，那我们就先聊聊大家经历过感情故事好了，就是你最近的感情是怎么一回事？
反正简单来说就是被劈腿了。
然后嘞？
乘二，劈腿
乘二，劈腿乘二，
而且是两年前被劈一次，两年后又再被劈一次。
我觉得同第一次，第一次不算是被劈腿吧？
第一次算是被玩玩，
玩玩，你当了小王，
对，算是，就是真的名义上的备胎。
因为昨天在大家在喝酒的时候，就有你也有聊到这块，然后我很想讲说，其实你当个小孩，但我发觉其实还是有几个就是没有到很认识的人在，我怕直接蹦出这一句会很。
所以你可以在 podcast 上面讲，
然后更多人听，
对，一万多人。可是因为大家不知道你是谁啊，
大家知道我是 Albert 啊，
对，大家知道你是 Albert， 反正就。所以我昨天就打住了这段这句话，就说我没有说啊，你当了小王，但你那时候有觉得你被当小王吗？
有啊，
他刚才就说他是小王，
对啊，
就是因为当小王，所以那时候很崩溃啊，
很崩溃嘛，
很崩溃、
啊。然后你为什么又跟他再一次相遇，然后又选择在一起？
我不知道哎、欸，我觉得对他的爱，我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才认识他，大概短短不到三个月吧，然后跟他在一起一个月，我觉得对他的爱已经 out of control 了。
Out of control， 哇、wow ！
真的是 out of control。
你是因为在录
到满到无法自拔。可是经过一年之后，我以为我消化完了，结果殊不知在 Tinder 上面又遇到他。然后我就想说，我之所以会跟他重新开始，是因为那时候 Tinder 可以看到，
该不会有付费吧？
我没有付费，可是我点过去谁按你爱心的那个页面都没有付费的情况下是糊的。可是他的照片就是这么明显，他划我爱心，然后我想说他妈的为什么要划我爱心，然后我就再划爱心，我就犯贱嘛，人就是犯贱。
哎、欸，可是 你怎么会知道他？
因为他照片很明显啊。
可是那你怎么在滑他爱心？因为他可以回过去，因为他不是已经滑过你的人了吗？还是你是在下一次遇到再滑爱心？
因为我有把账号删掉，重新注册，
然后再故意遇到他一次。
对，
没
错，是
故意吗？
不是故意。因为我没有想过会遇到他，嗯，我没有想过他会用听的，因为那时候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是用探探。
哦，你这么，
对，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继续。
对，然后就是看到他滑我爱心之后，然后反正就是犯贱嘛，然后我就滑了，可是我也没有主动去密他，结果反而是他自己主动来密我，但是前期我都很冷淡，嗯，结果后来我就有发现他好像很想要跟我聊天，
死灰复燃了吗？
就是我那时候是真的是。有留机会给他，嗯，然后我就有发现他真的好像想要认真跟我聊
天，是很积极的一直密你，嗯，
他很积极的密我，即使我一直拒点他，他就会一直开新话题，开新话题。
哎，我没有被这样子对待过，哎，我没有，我没有被一直别人一直找话题的搭讪过，哎，
我觉得这也不是一件好事。
好，回到你的身上，回到你的身上，继续。
好，反正就是这样子，然后就开启了开端，然后在那时候也有讲清楚，可是。就是讲清楚，反正就讲清楚之后，然后我们就在一起，然后在一起之后就过了一阵子，然后他就劈腿，对，但是现在目前还是复合状态，
那又复合，
对，
而且他他第一次劈你腿，把你当小王的时候，我们都很生气，对不对？
对，
然后就是还诅咒他之类的，
就是有一个朋友私讯，然后骂他，
对，就是我们的社交达人。我是那达人
，social queen，
他不是用小账号，他是直接露
脸，
露本名，露账号，露脸的那个账号，然后去私讯他。
重点是他跟他也见过面，
吃过饭，
没有吃过饭啊，没有吃过饭，但是有去他上班的地方吃过饭，然后他有服务过我们，
火锅店
，
对吧？
火锅店，
然后就。然后那位 social queen 还直接就是留名留姓的去直接
骂，你这期要拿给他听，
叫你那位，我不想称他为男朋友，叫你那位要听，没有啦，不行啦，他听了应该会更害怕吧，因为他其实现在也很怕我们，
他应该听了之后就会直接跟我分手，
那好啊，我们帮你斩断了这个孽缘啊，
真是现在不是，
那你为什么会想要再这一次跟他复合？就是你为什么想要原谅他？
放不下。
就这样放不下而已嘛，
毕竟爱就是已经 out of control 了，我要怎么放下？我都无法掌控自己，我要怎么掌控它？
可是这样，我自己会感觉到这段关系是有点
poison，
对。
可是我觉得爱情就是 poison。
你这样这种感觉好像在叼着烟在讲。
我觉得爱情有时候就跟吸毒一样，你一旦碰就回不去了。
可是你们那种已经失去信任关系，
你们是药物滥用，
欸，那个不太一样，就是跟健康的感情状况还是好像其实有一点距离的。
对，因为就我所知，健康的爱情关系是彼此之间会有，还是会有一些就是
小吵吵、
小争执，然后也会有一些神秘感，甚至一些对吃醋那种危机意识在。可是并不是，并不是像你，就是好像就是。没有他，你的世界会崩塌。可是他在，你又是非常的不安全，那种感觉。
你们认识我这么久，你们应该也知道我爱情观不是多健康。
你的爱情观是什么？
我如果爱情观健康的话，就是那一任可能就
你说最烂的那一任吗？
搞两年的那一任。
你先说最烂的那一任跟现在这个，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厉害？我说的厉害是就是那个在你心中留下来的阴影或者是地位。
阴影跟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怎么
是好的还是坏，
就是我就是可好可
这两个是不同的东西，
啊，
就是影响你的程度啦。
如果要分开讲的话，阴影当然是最烂的那一人给我造成最大的伤害，嗯，可是地位的话，我觉得是
现在这个
对，
为什么
这个又更上一层？
哦，oh, ，你好像有讲过，就是因为你现在是已经是独立的人了。
我觉得应该算是因为这两人都是融入我生活非常多的这两人，嗯。然后只是层面不太一样，最烂的那一任已经涉及到他的家人了。
嗯，然后他家人也很喜欢你。
对，但是这一任就像你说的，因为我已经是独立的个体了，所以融入在我的生活各处，就除了我的家庭以外，我的生活各处都有他。哦，嗯，所以我没有办法说抽离就抽离。
因为而且这样，你现在是自己一个人在外地工作，
对，
所以没有他的话，
对，
你会找不到，你就会很像无根的，
对，
那叫什么？ 就找不到根，没有一个定心。
而且又加上这样子的话，晚上自己一个人的时间会非常的煎熬。我前一阵子就是因为太过于煎熬，所以跟心理申请居家上班，我就逃回高雄。
哦，跟经理啊，
因为我不想要没有人陪，因为没有人陪的话，因为那时候我塌陷的太严重，所以没有人陪的话，我会每天晚上处于一个很崩溃的状态，所以我就宁可回家让我爸妈烦，我也不想要自己一个人待一次。
你回高雄哦，你回高雄可以找他。
对，可是因为我在居家上班啊，那时候高雄疫情就很严重，然后我爸妈又不太让我出门。
然后反正你们就是后来你们就是有某一天你就是想就是在你主动求和的是吗？
算是我先求和，但是也不算求，就只是问他的意思，然后他就说好。
可是他整理好自己的感情了没啊？
那时候还没，是到前一阵子才整理好。
你们才复合，还是在整理好之前你们就先复合了？
在整理好之后才正式复合。因为在整理好之前就是有断断续续，因为他那一阵子那个情绪都还没有整理好。
他能有什么情绪？
对那个人的情绪啊，那个人的感情。
妈的，去死怎么样？好烂哦。嗯，
你是说他对劈腿对象还要有情绪要整理？
就是 他在挣扎要不要断掉，或者是应该说他在挣扎要选择
他还有办法可以挣扎这件事，
在你面前说他想要在你跟那个劈腿对象中做出选择。
对啊，因为我直接问他，是我逼问他，
然后他还可以想这么久。
嗯，因为他本来就不是一个会把自己内心话讲出来的人，他会放在自己心里想。
可是那个点是他为什么还要取舍？这有什么好取舍的？
就是他如果喜欢那个劈腿对象，他喜欢那个烂东西，那
就表示
就、啊、
他对你喜欢的程度，可能那个人也
那个人不亚于你耶。
对
对啊，
好可怕哦！
那你怎么会觉得他现在跟你说我不会再劈腿了？他可以做得到？
嗯，我不相信他做得到，
因为他讲，如果他一旦有了迟疑或者是犹豫，我会气疯。
而且你说他是挣扎耶，
对，他是挣扎耶，
他不是
有人跟你不相上下耶。
我跟你讲，这个情况如果是我遇到他顿呆大概一秒钟，我就会觉得有鬼，
就是有鬼。等一下我可以聊到你的问题。
他会放不下，他绝对放不下。
因为我的话就是，如果他一旦有迟疑，就我会觉得就是这个劈腿的对象竟然是地位跟我一样，会让他陷入挣扎跟迟疑，
所以这是我不甘心的点啊。
然后那个人还可以这么，
所以我就一种想要把他抢回来的感觉，
想把他抢回来。那他凭什么那么的？看，我觉得他现在是完全高高在上哎，他有选择权，你没有选择权哎。
我觉得算是，
你就选你只有接受跟被放弃，被接受跟被放弃这两条路，反而是他在做选择哎。你有意识到这一点吗？哦，我觉得我们好凶啊，我们两个好凶啊。
我知道你们现在讲的我都知道，我只是不想要。
但是你真的不行，
我只是不想要面对而已。这些我都想过，这些我也都挣扎过，只是我现在就真的没有办法
放下，
我没有办法这么果断。如果我有办法这么果断的话，那个就不会拖这么久。
哦，你说大学最严重的那一任，我觉得大学那一任，我觉得不一样啦，就是。他的不安全感跟刺激性更高，欸，就是他对你的若即若离是 更多的，因为感觉好像你从来没有真的完整的得到他过这样子。然后你把你最浪漫，哦，就是我一直跟你讲，你把你最浪漫的大学时间都花在那个人身上了，就大二到大三这个时间，因为大一懵懵懂懂的嘛，然后大二大三其实是最可以挥霍自己的情感跟时间的时候，然后你全都放在那个人身上，还因为这样跟我吵架，
他有来记仇？
没有啦，好啦，反正，然后你刚才现在就是复合，可是你会每天过得胆战心惊吗？
嗯，时好时坏。
好的时候是什么？什么样子？
好的时候就是他好好跟我相处的时候。
那不好的时候呢？
不好的时候就是
他一消失在你的视野里，就会觉得很可怕吗？
对，
像现在 right now，
但是现在我觉得还好，因为毕竟那个人已经不在这里了。
可是他可能会在新的职场上又遇到另一个臭婊子啊。
对啊，但是就也只能这样啊，我怎么办？
他在你眼皮子底下也可以生惹出这种事情。
对啊，
好可怕！好啦，我们 我不想当摧毁你这段感情的元凶，我不想做太多。
可是我觉得这段感情本来就毁了。
我们有帮你想到解法，昨天。我们的解法是你先远离他，
物理上远离，
就是你要跟他保持一个不能天天见面，那也可能一个礼拜见不到一次。
欸，可是我觉得这很可怕，万一小别胜新婚那种感觉。
我觉得完全抽离的话，因为像我另外一个朋友，她跟她男朋友有点问题，可是因为他们是远距，然后她男朋友因为疫情死都不跟她见面。
好可怕。
所以他们在分手的时候其实没有什么痛感，因为他们已经习惯，就是好几个月都是这样的关系，就是我永远都见不到他。所以你要分开的时候，其实你会觉得，
我知道有一句话，
好像没关系，因为我也自己也可以活得好好的。
因为我之前有听过别人说，就是要逐渐习惯没有你的世界，没有你的生活。
对，
你对一个人 say goodbye 就会非常比较，不是说非常，就会变得相对的比较轻松一点。
可是我觉得对我来说，我就是那种很极端的人，要么就是有，要么就是没有。
而且我觉得你现在的状况还有经济考量啦，因为如果你们两个同住的话，还可以share那个房租。
对啊，
但我觉得不是难事，你找一个室友就好了。
可是现在没有室友让我找，
而且室友真的很难找。嗯，我比起就是如果是我要，我也不想，我会宁愿跟认识的人一起租房子，我也不会想要从就是完全一个就是不太认识的室友一起合租。
可是我跟劈腿的人。住在一起，
你会觉得很恶心吧？
嗯，很恶心吗？
可是如果
我会觉得他会做出这种事，他道德感不是
很
对，就是
他的道德标准就已经跟你不一样了。
对啊，然后我还要跟他一起住，我还要信任他，我要跟他拿同一把钥匙。
他会带劈腿的对象？好，我们会不会脑补太多？
好了，没有啦，
没有，不会啦，换一把锁。哦，反正你们现在就是在一起，就是复合。嗯，但你觉得你迟早会后悔这个决定吗？
吧。
等你淡掉，你就会。
可是前提是我要先淡掉。
物理淡掉。
你可以从物理上面。
可是重点就是物理太难啦。
对，你需要一个契机。
对啊，我刚说了，我是很极端的，要么有，要么没。
那如果他现在上班的地方倒了，然后就是被。他只能回自己的家乡。
你要把他公司炸了吗？
我没有那个，我不知道。最唯一的契机就是工作上的变动会让你们分开而已啦。
对，对，
要么就是你离开这里，要么就是他离开这里。
对，
就是
那就是
看你要往北还是往南。
因为你现在刚好卡在中间。
可是现在很尴尬的点就是，我现在这份工作也是刚回去啊，我刚回去而已，然后我就要马上提离职，然后我也不知道我下一份工作在哪。
好像也是哦，好啦，
一切的一切都发生得很这么刚好，
接连而至的，
对。
啊，你这好了，没关系，我们等
一下。所以我觉得考虑到很多现实状况，这也是我没有办法离开的原因。
他就是，我觉得他比起就是除了感情，像大学那种男女朋友之外，他先出社会之后，他变成你生活中的一个伴了。
嗯，
真的是变这样，因为以前大学的时候就是有男女朋友没关系。之外还有我们这群同学，
对啊，至少可以有同学压着我。
对，就是这就是出事的
压你
压你，就出事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就是抓着他，不要让他就是乱跑或者乱想。可是现在你要自己
面对，我要自己独自面对这一切。
对，我觉得还是会有不一样，因为他就已经成为你生活中的另一半，不是感情中的另一半而已，
而且
他连生活都是了，
不只是生活上的任何一个角落
都有
他的存在。
就可能进浴室，可能看到毛头发也会有他这样子。
别人
不知道你为什么。
别人他戴别人头发啊，好啦，不要这样那么。
可以问吗？他有戴过那个人去你家？
其实我不是很清楚这件事情。
但你觉得有？
我觉得有。可是他说，他之前跟我讲说，他是都去他家。
我不太清楚你怎么可以忍受这一切，
因为我觉得，因为他说谎频率太高了，所以我后来变相是觉得，与其他说谎，不如他直接跟我坦诚一切，他做了什么，至少我知道他做了什么，
可是他讲，
而不是我一直猜一直猜。
他讲了，你会觉得他讲的是实话吗？
嗯，
我觉得，而且他不是实话，他也只能接受。
对啊，就是即使不是实话，但是。他就是做了，至少他有讲出他们做什么好。 啊，既然我
装逼什么都不讲好。
对，其实比装逼什么都不讲，然后我自己在那边猜猜猜猜猜，然后问了他又不讲，嗯，这个反而会让我比较痛苦。
哎，他很生气。
你反而全部都跟我讲，然后等到我不能接受的时候，好，那就分开。
他一直在，因为他一直在，一直在挑战你的底线呢。就今天我跟这个人稍微有暧昧的讯息，我在下一次我跟这个人有肢体上的暧昧的接触，那下一次我去这个人家，我跟这个人私底下吃饭，下一次我去这个人家，再下一次我带这个人回你们家，他每一次都在挑战你的底线，然后直到哪一天踩到你真的不行的点之后，你就离开，然后离开的时候你是大崩溃的离开。就是你是忍着前面的东西一直忍着，然后大崩溃，然后暴走，然后就选择分开这样子，然后他就觉得我以前做这些事情都没怎样，那你为什么这次又爆掉？
这个我是不知道啦。
你刚才是说
很可能啊，
很相聚，
我是不知道，
我觉得很可能啊，就是很像是得寸进尺的感觉啊，你给他一次就会有第二次啊，
他早就已经处在上位了。
对啊，他的感情中是属于在玩弄的哎、欸。
因为正常来讲，劈腿一方应该是要挽留你吧，就是要寻求原谅，就是哦，对不起，我劈腿了，
再给我一次机会。
你愿不愿意再给我一次机会？他应该是拜托那个对象，可是现在情况是完全反过来，就反而是你在拜托他选择你。
对，然后他说：“那我要在那个，我可以直接讲那个劈腿对象的叫臭婊子嘛，代号，就是他就只要在臭婊子跟你之间。”做出决，他就说我需要我在你们两个之间做抉择，然后他最后选择你，然后你就要很开心很感动，你选择我，然后选择他，就是那是他就是他的选择这样子。我们没有说不好了，我们是在帮你分析这一段关系中的一个相处模式。对，我们没有那么，我们没有在谴责你的任何，
我只是不想面对。
我们
这些我都知道，
我们没有在指责你的任何决策。OK， 但你现在就做了这个决定，然后就是且走且看，然后能够走到哪一天，走到哪一天是尽头，那就散了这样子嘛。
算吧，
因为。我昨天来找你的时候，然后你跟我讲你们复合这件事情，就是
大爆炸，超生气。
我边骑车边生气耶、欸。
为什么我想跟他讲？
因为
他不讲我也生气，
因为我不想再掰任何理由，我觉得太累了。
还是诚实，当个诚实的人最轻松、嗯，是真的。因为他昨天就是最后他讲，就是我昨天在问他，我忘记问什么，我问他问题的时候，他就有点闪躲。然后你知道我又是个很敏感的人。嗯，然后我就说
他高敏感是不是？
我就骑在下面，我就直接说你该不会跟他复合了吧？然后他就不讲话了。
然后我就说如果是呢？
然后我就超生气，然后我就边然后我记得我车速就在加快，然后他就说好了，你不要生气啦，不要生气啦，不要生气啦。
你很激动哎、欸，你是情绪派。
我会敏感又情绪派、啊。
你是会在大雨中狂奔啊哭泣的人吗？
你说刮六吗？
那你到时候被乱棍打死，
不要。好、哦、好啦，祝福你啦，我只能说这样子。然后
这是一段没有不被祝福的感情。
我觉得我不会，像你那昨天有问我说，我们会不会因为你这个决定而就是唾弃你，会瞧不起你？但我觉得不会啦，但我会很担心你而已。我们会很担心，会觉得你就是一直在做傻事的感觉。
改天我就坠楼了。
哎、欸、哎、欸，这个频道不是这样子的、哦，
消音啊！
本频道逼一楼，
本频道是不鼓励就是自伤及他伤的行为，这样子有需要有困难还是可以寻求管道帮助的，
张老师
专线，或者是上网找人信任的人聊天，排解这些疑问。
我觉得现在能解救我的方式就是回到大学时期那样。全部人都在我旁边，
那就重考大学啊！
不，我这样再重新交朋友，我不想。
你整个就是超懒，什么都不
要。我不想要重新开始，我觉得重新开始这一切都太累了。
我觉得这会导致，刚好会导致到就是你的感情观，因为你说你是一个怕麻烦的人，所以会跟你的这一任出现问题，也是因为你怕麻烦这件事情，所以他会觉得某些地方缺少一些新鲜感，或者是。或者是情侣之间该有的互动的感觉，是吗？
我觉得有可能吧。
可是这真的，我觉得就缺乏新鲜感，跟你不是个注重仪式感的人，这不能成为他劈腿的遮羞布啊。
我知道。
好啦好啦好啦好啦，我们给他台阶下啦，好不好？
你们讲这些我都知道，我都知道。
你都虚心接受了，
你要多爱自己一点，
多爱自己一点，
然后把他放在你下面。
对，他的顺位不要比你高，不要比你自己高，可以比我们高没关系，但是不要比你自己高。
我觉得我可能把
你要把自己摆在自己，
我觉得我可能把爱情放摆得太高了，
因为像我从来不会把爱情摆在第一位，
因为你从来没有。
哎。可是，如果就算我有，我也不会想要把爱情摆在。
我跟你讲，
那是因为你没有。
那是因为你还没有遇到你真的很喜欢的人。
现在要说我没有谈，因为我没有谈过恋爱吗？
不，我是说真的。当你真的遇到你真的爱的要死的人，你不会不把他放在第一首。
那不然我们来聊你的、啊，你最近的感情生活。
很好啊。
你刚刚喝了多少才能镇定的讲出这句话？
没有啊，就多沟通。对。
因为相信。就是跟你那位我们吃过饭之后，我们觉得他是一个好，就是老好好 好男人。
你看为什么要结巴？
好，
想不出来吗？是也没多好。
哎、欸，妈、欸，不行啦！就是他是一个比起你的上一个是一个，欸、你上一个真太烂，那不能真的不能比。
嗯，
他烂的无与伦比耶、欸，
无与伦比。我喜欢你的用词。
不然你来聊聊你的上一任吗？
他没什么好聊的啊。
真的吗？他就在车厢车子里面车子里面大吼是吗？分手的时候
没有啊，可是我觉得大家都有情绪吧。
你怎么忽然变得那么冷静？
因为我不在意他啊。
哦，我觉得真的对一个人如果不在意的时候，他
对啊，我就会觉得那些都是
过去了，就是你只是在跟一个疯狗。
对啊，我现在只在意我现任跟他的交友关系。
他的交友关系很复杂吗？
也没有，还好啊。
只是有一根钉子在那边而已。
不是，我跟你讲，他的科系就比较多异性啊，所以会有很多机会接触到异性。就像你会担心，虽然我们是不同等级的担心，对，就是他可能在职场，然后可能在过去，他本来就有一些女性朋友，然后职场也很多女生啊。
嗯，他的职业也有很多女
生。对，然后他就会跟我分享说他以前的情史，他追过他们班上的谁，然后公司的谁，就是也还蛮多人的。
他追过哦，然后就是追过公司的人，然后他们现在还是一起上班。
对，可是那些人还是存在他的生活圈呢，他们一样还是可以很友好的聊天。然后这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价值观冲击，是因为。我如果跟这个人有过前段关系，我通常的做法是，我会跟这个人完全排除任何的交集，就是我不会跟他联络，我也不会跟他有正面对视，也不会跟他对话，也许是就是超级必要，可能借过谢谢之类的，那样才会有接触。可是我男朋友就是。他可以放得超开的，他觉得就是这些事都过去了，然后我们也没有吵。
我觉得最让人不理解一句话，就是说这又没什么。
对，他觉得他会觉得这真的没什么。可是的确我知道很多人对这种事放得很开，但是身为女朋友的我，看着男朋友还继续跟那些人
曾经追过的人
这么的开心的
工作，
开心吗？对啊，没有啊，就。
就是还是会
大量的接触，
生活上还是会有频繁的交集。
你不会，对方会不会把你当成备胎？就觉得哦，反正你之前追过我，那我可能还是，在我需要你的时候，你还是会出现嘛？因为你本来就对我有一份情。
可是那是女那個，
对，那是女生。然后她至于她的话，她会不会觉得这些女生会不会有一天会看上我？然后她先跟我在一起？
走马看花，骑驴找马。
对啊，我就会觉得会有这样的心态。可是他跟我说他没有，所以我一直很努力的想要说服自己，就是去信任他，然后相信他不会做这些事。
因为我自己的想法，我能了解你的这些被比较的，就是、的感觉。可是同时，我的理智线告诉我，就是你跟那些人在不同的时间点认识的。
我也是这样自己跟自己。
就是你们是，他是已经切割好对上，就是他上一个追求的人的想法之后，然后承接那些，然后重新遇到你，就重新开启新的一局的感觉。
的确是这样，因为对我来说，我就觉得还可以继续跟他们聊天是一件很不可思议的事、
啊。对，这的确，因为像我。 高中那边，我就是到现在就打死也不可能跟
他
有见面或交集。他
就跟我说，可是我们结束也是他主动追他，那女生拒绝，就这样而已。他们说就是过程没有争吵，然后也没有谁对谁错。
你说很理性的说我喜欢你，
那他就说没有，我们只是朋友之类的啦，就是可能结局是这样，我也不知道，就是据他所说，
嗯，
对。那他就说就是这么和平的结束，那为什么不能继续当朋友？
可是这句话最后没什么，的确会让人抓狂哎、欸，就一直就你在的地方，然后他就直接就说最后没什么，
因为他也不理解我的价值观了、啊，那是我们的点，就是他不理解我在气什么，然后他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可以放这么开，
然后他放那么开，然后你就又会让你更困惑这件事情，就是一个循环哎，就是你会纠结在这边，然后他不懂你在纠结什么，
对啊，
然后他已经没事了，然后你就不懂为什么他可以这么快的没事，就是你的点没有被处理到，然后他的点好像也没有被了解到，
对，所以我们沟通过很多次，
嗯
嗯，三不五时就会拿出来讲，没还好啦，
嗯。
就是讲过几次之后，就觉得有比一开始还有那种很紧张、很紧绷的情绪，就是每天在担心他什么什么的，跟现在比起来，的确是好很多的。对，因为有一直在沟通、嗯，我觉得是好事吧。对，
是好事，而且跟他吃过饭，就觉得他人真的是还蛮 nice 的。
虽然他会说这样还好吧，
这样还好吧。因为干我这听，干我听到这句话，我如果。你听到这句话你会抓狂。
我有跟他说，我说你不可以这样否定别人的情绪
啊，对，这样还好吧，就好像在否定别人的一些小句子。
我说我知道你是为我们好，你真的觉得没什么，那你觉得我们要放开一点，可是问题是我们已经这么做好久了，这就是我们
对
对
我们行之有年的一个小剧场或小情
绪。对，我有跟他讲说有可能是家庭背景关系，就是我们一直以来都是用这种个性处在这个社会，
就是原生家庭带来的，
对，
因为就是
但他也很辛苦，我大概知道、嗯、他原生家庭也不是很好，可是他就觉得这些真的就是可以被克服，他会比较乐观一点。
我们会属于比较、嗯，也不是说悲观呢、欸，我们是会去琢磨很多那个纠结的地方，然后最后在自我不断的自我辩证、自我推理、自我演绎中，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解答，然后去试试看执行这个解答的东西。然后觉得 OK， 那就是这样子，就我们会自己跟自己妥协，
自己跟自己妥协，
对啊，就是你会最后到最后觉得那不要再放弃这个纠结了，你会这样吗？
我会跟他说，如果要我做到跟你一样程度的话，通常是我真的不喜欢你了吧？
哦、
就是我完全不在意这个人到底在我背后做了什么，因为我根本
就你完全不在乎了，
不在乎啊，随便你。可是他有跟我说，他不是不在乎， oh. 他只是觉得如果要信任，就要100%信任。然后如果不信任的话，就是零，就是你要跟不要而已。
好可怕，这样一点就是，
他就觉得如果要信任他、嗯，那他什么都不会问，因为他觉得这很多余啊。我都相信你了，你就算要做什么，应该是说他已经相信你了，他也不相信你会做什么，所以你也不需要交代的太清楚。
嗯、
oh. ，就是你可能。每个行程都要跟他报备，每天在干嘛，见了谁，跟谁吃饭。
哦，我觉得报备这太 over 了啦。
我也不会教他这么做，可是他会跟我说，他不会想知道这些事，是因为他很信任我，所以他觉得不需要知道这些细节。
好难哦，你谈感情怎么那么复杂、啊？
就比如说，我今天跟你们两位男生住在同一个房间内，
那他觉得没什么。
他真的刚开始什么都没问啊，然后我就问他说：“你为什么可以放得这么开？你这样让我觉得我很不被在乎。”
嗯，
然后他就说：“可是我相信你啊，你会好好的回来，那就好了。”
好棒的一句话！为什么？为什么会觉得很棒？
因为他可以100%信任你。
对啊，我觉得他超酷。
嗯，
就是，这是他的优点，也是缺点，就是你可能会觉得。他是不是没有我也没差？因为他可以这么轻松自在的面对我，
你
我也许有可能消失，或是跟别的男人搭上线。
对啊，而且我们昨天是喝酒，我们昨天跟一群就一起喝酒、欸，
嗯。
可是我觉得这个价值观还蛮值得被珍惜的。
的确，
因为在你的感情生活中没办法这样子，是吗？
应该说，我有办法给对方这样，但是对方没有办法给我这样。
哦，你能做到承诺，就是你不会做这些逾矩的行为。可是，别人都会一直在挑战你的信任感。
嗯、
然后好累哦。
唯一一个没有挑战过我信任感的人被我放掉，
人就是犯贱。
你好烂，
越爱不到的越爱，
时机点不对啊。如果现在出现的人是他，我跟你讲，我可以跟他在一起很久。问题是，他就是出现在很烂的那一任后面了，我有什么办法？哦、我那时候就还没有好全呢、啊。
然后你就跟他在一起了。
对啊，
没关系，你已经有所成长，你知道下一任要找他那样的。
对，你就下一任找他那样子的，
这样子的人很难找。
不会啊，我不就找到了，完全放任。
每个人都可以把自己包装得很好、啊。
哦、对，
的确是
包装又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嗯，所以你要花时间。
可是包装，
可是有时候就算你花时间，你也不一定有办法拆掉那个包装，因为它就是包得太好。
就如果他，你说现在这个吗？他做事都不留痕迹吗？没有啊，他最后你是什么样的契机，所以发现他有这些？
当然是看他的对话记录，但不是说这方面的东西包装得太好，这个当然包装得不好。反走过必留下痕迹。
对啊，
可是我是觉得
浴室突然出现一个不明的毛发这样子。
他把他的人设包装得太好了。
他把自己人设包装就是我就是一个、
我就是一个不爱打炮的人啊，我就是一个心智缺缺的人哦，我就是一个哦，我就顺着你的意，我甘愿就是顺着你的意的那种人。殊不知他其实根本就不这样子，
他其实有自己的想法跟自己的，
对，只是他不愿意制造这段关系中的麻烦。所以他、对，所以反而制造了一个更大的麻烦。
对，反正，哎、欸，对耶，
就是他就是逃避啊。
他会逃避，他的确是一个逃避的心态。可是当他开始逃避的时候，他的人设就开始崩解。他就是一个很会，他不只是对我，他对朋友，或是对他同事，甚至是对那个劈腿的对象，他都有一个非常完整的人设。
他给他的那个劈腿对象人设是什么？
我可以很直接，这我没有跟其他人讲过，因为我觉得虽然这个对我影响不大，但是他确实把这个人设，这应该说我不知道他讲的这句话是不是真的，但是如果假设是真的好的，到目前为止，包括我只有四个人知道真实的他长怎样。其他人都不知道这
是。你说他会化妆的意思吗？
不是，
你在跟他
你，不然是什么意思嘛？
人设，我一直在讲
人
设，谁、
哦、
跟你讲化妆？
然后长这样，我会想要脸啊，还是什么的、啊？
不是人设，是他的个性的。
我从头到尾都一直在讲他的人设，
你怎么会听不懂？
我误重点了。我
好，反正就是他给我，
怎么可以？你要笑，
我会笑掉他的声音。
他给我的人设，从以前到现在就是哦，他有一个完整的家庭，哦，他有一个虽然说他是大学毕业的学历，但是至少起码他是有读大学的。
然后
可是殊不知，他家离过婚，他爸根本就没有自己开公司，他的学历只有国中，
哈，骗那么多？
对，可是这件事情他不是只有骗我，甚至连他的同事，甚至连那个劈腿对象。都不知道这件事情。
那你怎么知道啊？
他自己跟我坦诚，
在一起之后坦诚的。
没有，就是快要分手的那一阵子，他跟我坦诚这件事情。
他骗你那么久欸？
对。
他好，他这个烂到，你知道他原本是已经烂了呢，他现在已经烂到一个地下室。
可是因为我不是很纠结这一块的原因，是因为这些对我来说都不是。
哦，对，我们必须承认，就是学历这个并不会影响，是骗人这件事情。
对，我
对，我知道，我知道。所以那时候其实我也很傻眼，可是因为那时候的心境是这件事情对我来说一点都不重要，那时候是劈腿这件事情对我来说
更重要，
所以这一块我就觉得，可是因为我会觉得这一块没差，是因为不只是我
被骗，
不知道这件事情，
所有人都被骗，
对，他用这个人设活了很久。
他是听得大片图，
对耶，好可怕哦。嗯，那还有谁知道他这个人设，就是真实的真面目，就是他的家人，
他的一个，他对家人一定要，这家人就撇除。据他所说，目前只有他，就是目前只有我，还有一个他的闺蜜，还有他历任里面的某两任知道这件事情，然后其他全部都不知道。然后他跟我一起来斗六的时候，他给 那些同事的理由是因为他爸妈搬来斗六要定居在这边，所以我之前刚搬来的时候住的那个房子是他家的房子。
他这样讲，
对，他劈腿对象也一直这样子认为。然后直到我跟他分手的时候，我跟他们店长透露这件事情，然后他们店长是一个大嘴巴，然后那个劈腿对象都知道这件事情，然后那个劈腿对象就质问他，
店长就去质问他，
没有劈腿对象，
然后就质问他，
对，就质问他
这件事情。所以你也亲手毁了他的人设，哎。
但是我没有全毁。
You did a great job，
我只有毁了
Albert。You did a great job，
所以他的人设在那个他的前公司就是完全的崩溃，
所以他才要离职。
一方面离职是因为那个公司真的很烂，一方面离职也是因为这样。
那你手上有他的很多把柄。
我跟你讲，
可是我觉得这个把柄，我们对他来说也无伤大雅。
没有，我觉得已经伤超深。
我跟你讲，他到哪一间公司你就去放这个消息，他终身就是个废人。
对啊，而且他没有学历，他怎么进公司？
他的公司是不需要看学历的那种，
好，
服务业，
服务业很好，服务业很棒，服务业很辛苦。
对，可是某些服务业是不会在意你的学历。
我知道。
对对对，我的意思是这样，我们要抹面服务。
但是我们帮你创造了一个可以毁掉他，你现在有很多把柄了耶，但你不想做，你不想当那么坏的人吧？
就我觉得没有意义。
哦，对了，跟他耗那么久，
就是我觉得毁掉他这个人对我来说也没有任何帮助。
对，比起好聚好散，
所以我不走这种路线。我觉得要么就是我劈腿，要么就是我分手。
那你会想要劈腿吗？
我不会，因为我劈不下去。
因为我们，
因为我有感情洁癖。我没有办法在我还维持一段感情，不管那段感情是好还是坏。好，除非我唯一一次破例就是很烂的那一任，我
心灵出轨。
对，我心灵出轨，对象是学弟。可是因为那时候的情况是我已经想要跟他分手，
你想要跟
对处于这个情况下，我才有可能去找下一个。可是在我还没有想要动分手的念头的时候，或者是我还在犹豫的时候，
我跟你讲，
我没有办法。
你那一任最烂的时候不是他，他根本，我不知道那个你那是混乱期耶，他就是
他很混乱啊。他最烂的一个点就是他给我一个理由非常烂，就是到现在我一直都没有办法接受，甚至连这个劈腿理由我也没有办法接受，就是超越这个劈腿的这个。
他理由是什么？
他跟我讲说，他觉得我太安全了，他觉得我应该要制造一些危险感，让他有危机意识。
你说枕头底下要藏一把刀之类的吗？
不是那种，就是我可能会随时离开的那种感觉。所以我就跟他讲说，那所以我要去玩交友软体嘛？他就说好，你去。
哈？
对，
所以他跟他会接受开放式关系。
我觉得他是有点情
感，
他追求刺激感，他追求那种
背着别人
若即若离的感觉，一直安稳待在他身边的那种感觉，他很快就会腻了，
因为就是放着。
好像很多人会这样，
但我们不是这种人。
我觉得你现在应该也是差不多是那个。
可是我们不没办法成为这种人。
对，我也没有办法成为这种。
不是说我们三观多正或多清高，是我们的原生家庭跟我们跟周围的人相处的模式就是这样子，就是我们可能我们心脏不够大颗，我们没办法去承受这么
多。我玩不起啊，
玩不起啊，我们输个痛口哎。
这个是，这就回到你最刚开始问我的问题，就是阴影跟地位，他给我的阴影是最大的哦，因为他跟我讲了这句话，
很可怕。
对。
他是一个很可怕的，
这句话毁了我的三观，毁了我的爱情观，
直接崩塌。
对，我想说，怎么会对男朋友讲出这句话？
因为我现在对于爱情还是抱持着一个纯洁美好的一个象征，一个向往。我会觉得爱情就是一个非常神圣，然后漂亮，然后就是
没有
愉悦的。
没有。
Hello， 你们这两位谈过感情的人，不要这样子好吗？对我投出很可怜的眼神呢。
没有，爱情没有你想的这么可怜。
好，那我要准备做结尾了。你有什么要分享补充的吗？
你说你说过的话吗？
没有啊，就是
他会在没有谈过感情的情况下给人很多经验，这会让人家觉得手足无措。
不要这样啦！可是我那时候都是很担心你们，然后我才会讲很多话。
我知道，
可是你很激烈，
我没有怪你，
你会抓。
我没有怪你，
我会喷出很多很刺激性的、很冒犯的话。好，所以我那时候讲那么多冒犯的话，你也是有违不悦。
我那时候就想说，我知道讲什么会生气。
哎，
这要逼掉，我不能讲出名。
没关系，我逼掉。 不要这样。
我跟你讲，你们三个人在遇到感情问题的时候，你们都一定会很讨厌我，因为我都会讲说很，
我已经不会讨厌你，我已经过了那个时期了，所以我才会跟你讲。如果我真的讨厌你，我就不会跟你讲，
你就不会跟我见面，就像那时候这样子，你就什么都不想理我。
我觉得用那时候的态度，
就是真，这就是，
这就是我啊，这
是
敌人、
啊，
这是敌人、啊。
你啊、
因为那时候我被你，就是你都不理我，都不太理我。
可是我觉得，如果当你真的遇到这件事情之后，你就会理解我们的立场，为什么会这样。
我现在还缺乏走到那一块，就没有那个同理心的能力。
因为我觉得很多事情都是这样，你如果没遇过，你就没有办法以那个人的立场去解读这件事情。所以有时候在谈恋爱的时候，我会想要知道对方在想什么。我会想要试着去用对方的想法去理解这件事情，这是我会想要做的。
我觉得我也做得到啊，
可是
你不要露出迟疑的眼神。
你会想要做到，可是你做不做得到又是另外一件事情，因为你没有经历过，你没有经历过，你就没有办法有那种感受对，这是最困难的一件事。
总之，我就是要赶快谈一场恋爱。
谈一场很烂的恋爱，
很烂的恋爱嘛，
你就会理解。
我不要我的第一任就是烂、欸。
很好的恋爱真的学不到什么东西。
很好的恋爱也不是你能选择的。
我很羡慕，就是有些人就是初恋，然后就走入结婚，然后迈入婚姻。
我也很初恋啊，某位贤姓女子。
哎、欸，对，
哎、欸，对，那位，我下次我真的好好奇她的人设跟存在层面非常
奇怪。可是她的个性本来就是很平稳的人。
然后她男朋友刚好又是非常就是也是一个 很安全的男生。
我很羡慕，我真的非常羡慕，我不想经历过这些风
风雨雨。我下次去问她，她到底怎么走过这一段乏味的感情？
哎、欸，我倒抱持着反向，我觉得是感情才有成长。虽然我
不经一事不长一智，
过得很痛苦，可是我觉得在感情中，我可以在前任或是前前任之类的得到很多东西，然后再回馈到自己身上。我觉得他是我前进的动力，就是他越对我不好，我就觉得我一定要
越好，
我一定可以过活得更好，然后我要自己一个人活得很好。
这样你最后会孤独终老啊！
可是
最后变你会走上
登
巅峰之。知己就没有人匹配上你
了。我觉得是你在感情里面，你要自己可以很独立，所以你可以面对任何状况。就即使你对方这样对你，你还是可以稳固自己的内心地位。就是把自己摆在第一位，因为你知道自己要什么。
像魏璎珞一样，只爱自己，不爱他人。
可是我觉得这太难。
对，你看，像《延禧攻略》里面，魏璎珞她就是最爱她自己，第二个爱的是皇帝或者是皇后之类的，她才会。最后活到最后，然后当皇贵妃。可是像那个贤妃，就是继后，她就是太爱皇帝了，然后最后就断发。我们怎么讲到宫廷剧？
反正我是觉得我不会选择平稳，我比较追求挑战。
所以你会试尝试劈腿吗？
不会。
好，那我们要准备结尾了。我们今天的主角 Albert 有什么想要跟各位朋友、听众朋友？
你可以骂那个男的。
做的忠固吗？
想说什么就说。
他好烂，
但你还是好爱他。好，我们今天到这边了，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
所以你在里面大家叫 Andy 还是 Albert？ 你现在越来越多名字了，你很渣。
你很渣
哎、
欸！
你很渣哎、欸！
我要叫 Ben。
你之前叫
你有看过地狱厨房吗？地狱厨房里面有一个长得很帅的人叫 Ben。
因为他上一次他叫我跟他叫称他为 Albert， 因为那是他在 Tinder 上面的名字。
我真的觉得 Albert 是一个很好的，
因为我都是花丁的。
可是我觉得越叫越别扭，还是叫 Andy 好的。
Andy 吗？ Andy 好，
对。
你叫 Michelle OK 吧？
可以、啊。
还是叫艺名、
？Andy 很像酒店公关的、
欸。叫 Albert 好了，Albert
还是 Albert 好，还是 Albert
好。
Albert 很像是穿高领针织毛衣的。
他的 gay
的老 gay，
什么老 gay？
什么老 gay？ 老 gay 让他出去吃，我老出
他有老婆，
我吓到哎、欸！他有老婆，
可是他会
烟雾弹吧？
他会拍一二三四壮四个壮丁，
好不好？他就是那个例外啊！
你说他只是阴柔气质的
对
异性恋，
是有例外的
哦。好，
使人误会的
对，
因为好哦，像这也会一直被误会成给我
不会吗？
我没有觉得、
啊、
他们那一房，他们那
我觉得他们只是
他很会乱命女生哎、欸。
可是他没有 gay 的气息，他真的没有 gay。
我只知道他很好笑，他讲话的时候声音，他声音会发抖，然后会变很高。他第一次上台报告的时候，学生他平常讲话不是这样啊，就是他报告很就讲着讲一半，那个大教授同学大家好，我们今天要报告，我们今天要报告这个地方是什么，他在抖什么东西。